我们知道建筑石材切割等相关作业会产生二氧化硅等致癌物质，如果没有及时做好防护，可能会对工人、石匠和自雇的生产商带来不可逆的粉尘疾病，甚至导致死亡。今年七月，澳大利亚粉尘疾病特别行动组发布了关于针对人造石行业调查的最终报告的重要建议，加强了行业规范和监管。那么澳洲对患有粉尘疾病的工人有哪些法律保护？个人寻求法律援助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邀请了 Slater and Golden 律师行悉尼分行的张平律师带来专业解读。首先想请教一下，从律师的角度而言，粉尘疾病索赔和普通的工伤索赔有什么区别？
如果西南威尔士州的工人呢，因为接触粉尘而导致疾病，比如说是矽肺病、石棉导致的胸膜性疾病，或者是肺部的病，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呢，这类职业病不属于普通的工伤赔偿范围之内，他们可以通过呢 iCare 提出粉尘病的申请，这是一份法定的申请，一旦申请通过，他们可以获得每两周一次的工资补偿，当然前提条件呢是无法从事工作，还包括呢合理的医疗费用、护理方面的费用和职业评估，这样呢可以为伤者提供其他行业的培训。另外呢，他们还可以向粉尘疾病仲裁庭提出普通法的赔偿，其中包括永久性的伤害、痛苦和创伤的赔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痛苦费，以及受伤后所造成的经济方面的损失。我们一般是这样的，你申请给 iCare， 但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普通法的呢是告雇主， iCare 呢作为雇主的保险公司，先是进行国家性的这个赔偿，如果你的残疾或者你的这个损失达到一定程度，我们会提出普通法的这个赔偿。那么就我们所说的普通工伤的赔偿呢，根据新州的工伤赔偿计划规定呢，工人一般可以得到每周的工资、医疗、理疗和医院的这个费用、康复和心理咨询的费用。如果在伤残达到了残疾标准的 10% 以上的情况下呢，可以得到一次性的伤残赔偿。这个标准其实是很高的，比如说如果因工切掉了一个拇指，残疾的评分呢大约在7分左右，那么是得不到一次性的赔偿的。如果工伤导致的伤残超过了 15% 的残疾标准，并且可以证明工伤的事故原因是由雇主的失责而造成的，就可以通过普通法就经济损失和损失的养老金提出赔偿。由此可见，这两种伤害都是在工作中造成的，但是遵循的赔偿法是不同的。
在这个领域，是不是有很多华裔的工人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或者治病，进而希望寻求法律援助？
我们确实有很多华裔工人在工作中呢受到伤害，然后呢致残，从而寻求法律援助。但是就粉尘疾病索赔而言呢，一般呢是石材切割工、矿工以及部分建筑工人。比如你前面提到的国家粉尘机构特别行动组在七月发布的这个人造石行业的总结报告中，就提出了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石材加工厂的工人呢经常使用干切的方式，致使粉尘无处不在，这些粉尘的细微颗粒呢很容易被吸入到人体中。我们在案件取证时呢，从很多工人那里了解到呢，粉尘下的作业需要严格的保护，包括排气通风系统，包括正确的佩戴适度的面罩，或者呢使用湿切工具，这些都是阻止高度二氧化硅粉尘流动的必须点。正是因为缺乏这些保护措施，导致了一些石匠患上了急性恶化的矽肺病，这些呢也是这份报告所引起石材工业高度重视的关键点。令人担忧的是呢，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工人暴露在人造石粉尘的安全程度是什么。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的粉尘，更重要的是那些细微的在空气中传播的粉尘，它们进入鼻孔、喉咙、肺部，引起矽肺病或者相类似的纤维化的这个疾病， 比如说矿工、建筑业的工人，由于每天都吸入这些粉尘，他们也是患有尘肺病的风险。对于很多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移民工人，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华裔移民，他们往往不懂得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一些小型企业的经营者可能要求他们提供 ABN number， 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只是合同工而不属于雇员。由于很多实际上是难民或者移民，又是合同工，他们的英语呢又是英语水平有限，或者呢工作的地方呢没有工会，没有及时申报工伤，所以很难具体的确认有多少工人接触粉尘以及产生这个相关的疾病。
嗯，那么我们顺便也问一下啊，如果这个粉尘疾病不是来自于工作，而是来自于个人生活，比如说是自家房屋的建设啊，这样是不是能得到相关的法律支持和赔偿呢？
居家自我装修切割石材产生大量粉尘的这个可能性并不大。首先呢，咱们很多石材是在加工厂已经切割好了以后才运到家里来的。其次呢，在少量的打磨的时候呢，只要佩戴好口罩还有防护这个措施，正确的处理掉这些粉尘是不容易造成粉尘疾病的。如果真的是在多年以后患上了粉尘性的疾病，那么应该及时咨询律师，因为每一个案件都是不同的，需要个例分析。
那么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啊，工人在工作当中受伤或者治病，如果希望寻求法律援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由于粉尘疾病索赔的领域呢，需要很高的专业性，寻求法律人士的这个帮助呢，需要寻找专门代理过这类疾病的、处理过这类案子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就像前面提到的，粉尘疾病的索赔和普通工伤的索赔呢是有区别的。在这里我需要提醒一下，新南威尔士州呢，患粉尘疾病的人需要在有生之年向法庭提出申请书，如果申请提交前而不幸离世呢，将得不到这个赔偿。但是如果在提出申请后案件结束前不幸离世，他们不会失去索赔的机会，他们的遗嘱继承人可以继续索赔。
嗯，说到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和听众分享一些值得参考的案例。
我们最近呢有一个案件，是一位昆士兰州的男士，他在采石场从事碎石工作，仅仅两年时间就被确诊出吸肺病，现在他必须靠氧气辅助呼吸。这个案件的代表性在于，即使在短时间内接触粉尘，依然可以对一个人的生命造成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工作场所都必须承担起责任，确保工人的安全。现在人造石行业中对很多工人进行吸肺病的检查，在过去的两年中发现吸肺病的病例显著增加。比如说在西南威尔士州，2001年到08年近八年的时间内呢，有90例确认的慢性吸肺病，但是在2018年到19年间就有40例，而在2019年到2020年仅一年的时间就有107例。这些案例中呢，绝大多数的案件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与保险公司和解，而不需要呢进行庭审。在很多的案件中呢，人造石制造商对吸肺病承担的重要责任，其一是缺乏对工人的保护性的问题，其二呢，则是缺少对产品的警告。因为雇主的疏忽而未履行职责，保证工人的安全，他们将面临法律的诉讼。目前呢，工作场所还有一些工会、监管机制、法律还有医疗领域呢，以及各州与联邦政府正在通力合作，寻求解决职场中粉尘问题的方案。维多利亚州和昆州呢，率先确保所有的石匠进行体检。你前面提到的吸肺病全国特别行动组最终报告中指出，如果到2024年7月职场监管机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大幅度的改善呢，则应对部分或者全部的人造石进口实行全面的禁止。我相信这会引起人们对这个行业工作安全的高度重视。